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夫夷，得之夷也。夷的意思是指应当、恰当、合宜，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在《论语为政篇》中，孔老夫子说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以此来警策我们，遇到合乎于道义、应该做的事，就要勇于去承担。这样的人才是真君子。一个人重义，就会影响更多的人勇义，其意义之深，作用之广，难以尽表。或许这就是古圣先贤将义列入国之四维的原因所在吧。正红义阙，为师诉冤，护其家属，得返故园。
郑弘，字巨君，东汉时期会稽郡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是汉宣帝时期任西域都护郑吉的重孙。郑弘年轻时为乡色夫，郡县级以下的官员。他办事公道，当地百姓都称颂他爱民如子。有一次，会稽郡的太守第五轮例行下乡劝农，并关心百姓的衣食情况，被郑弘的事迹感动，于是推举郑弘为孝廉。郑弘为人刚直不屈，尊师重义。他曾拜同县的河东太守焦旷为师。永平十三年（公元70年），因楚王刘婴谋反案发，焦旷因此而受到牵连，被朝廷抓捕，不幸在押解的路上患病而逝。焦旷的妻儿也全都被关入牢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焦旷生前的学生和故友怕被此事牵连惹祸上身，纷纷改名换姓避难。唯独郑弘既没有改名换姓，也没有逃走，而是剃去头发，背着腰斩的刑具，来到皇宫大殿门前，替恩师焦旷上书申冤。郑弘的这一举动受到显宗皇帝的重视，于是再次下令查明情况之后，便释放了焦旷的家人。郑弘又亲自护送老师焦旷的灵柩和妻儿老小返乡安顿。郑弘在危难面前，甚至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之时，仍然刚正不阿，一心只为恩师伸冤。他尊师重义的品行也因此流传开来。此后，郑弘受到朝廷的重用， 被升任为邹县县令。郑弘任县令期间，为政清廉，减免税赋，人民安居乐业。他努力实行德教，用道德来感化乡民。在郑弘的管辖境内，有一位叫王逢的乡民，在路上捡到他人丢失的宝物，却没有据为己有，而是挂在路边，以便前来寻找宝物的主人看到。开春之时，山东地区遭遇大旱，各地的收成都不好，唯独邹县风调雨顺，当年庄稼大获丰收。永平十五年，公元七二年，泰山一带又闹蝗灾，波及到整个郡县地区，可蝗虫唯独路过邹县的时候没有停留。因此郡守上书明帝，陈述当时的情状。明帝不信，派官吏前去调查，结果正如郡守所言。不久后，郑弘被升任为淮阳太守，他履行仁政，减租减息，减免赋税徭役，保养民力。建初八年，公元八三年，郑弘升任大司农，旧交趾七郡，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，转运进贡的物品，平时都是从东冶县（今福建泉州）的海路而来。因受到风浪的阻碍，时常有沉船的事情发生。郑弘便上奏开通零陵贵阳山道，接属湖南省。于是山道被拓宽移平，成为以后过路的通道。郑弘任大司农的两年间，所节省下来的资财达三亿万计。当时天下又遭旱灾，百姓们的粮食严重不足，而国库还很充足。郑弘又上奏应该减徭费，利益饥民，都被汉章帝所采纳。元和三年，公元八六年，郑弘见外戚窦宪专权，势力日渐强大，最终要危及朝廷社稷，因此屡次上书章帝请求处置。章帝因碍于窦皇后的面子，每次只是温言听受，而并未加以制裁。章和元年，公元八七年，郑弘又上奏章帝，称尚书张林依附窦宪，平时行为多有不检，恶迹昭彰。同时弹劾洛阳令杨光贪赃枉法，无所不为。杨光本是窦宪的门客，得知自己被郑弘弹劾后，立即到窦宪那里求救。窦宪听说后大为恼火，立即进宫弹劾郑弘，反称郑弘泄露国家机密，有失太尉的身份。郑弘因此受到章帝的责罚，并收缴了他太尉的印绶。郑弘无奈请求辞官归田，章帝又不允许，郑弘因此激愤成疾，卧床不起，直到病毒弥留之时，还依然上奏朝廷陈述窦宪的罪状，其中说道：
窦宪的奸恶已经贯通天地， 天下人对此疑惑不解，无论是贤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都憎恶他，都说窦宪用了什么方法迷住了圣上。近代王莽之祸现在依然历历在目，陛下居于天子的尊位，守护万世长存的帝业，却信任晋谗献媚的奸臣，而不管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。我虽然命在顷刻之间，但死而不忘效忠，愿陛下效法舜帝，除掉四凶，惩办奸臣之罪，以平息人神之愤啊。
章帝看了郑弘的奏章，终于有所醒悟，立即派御医为郑弘治病。可是等御医到了府上，郑弘已溘然长逝。郑弘的妻儿遵照他的遗嘱，将朝廷赐给他的物品全部归还，布衣入殓，肃穆为官，轻车简从，扶柩还乡。君子义以为上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。郑弘一生的行仪可谓是有勇有义，他的义至刚至正，有言有法，无偏无党，就像是春天的惊雷，秋冬的霜雪一样不可侵犯。他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做合乎道义的事情，就没有什么事情是行不通的。郑弘的恩师遭难入狱，他挺身而出为其平反，为官期间深恤民间疾苦，屡屡上奏为民解忧，看到朝廷内部的隐患，依然是冒死进谏，直至临终前还心系社稷，死后不衣薄葬，可谓是仁义之至，忠诚之至啊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